呢啲嘅建议必须要得到欧盟成员国嘅一致批准先至能够生效。冯德莱恩承认，让所有27个成员国，尤其系响能源供应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嘅国家，就进一步嘅制裁达成一致，并唔容易。外界普遍认为，德国态度嘅转变系一个新一轮制裁计划嘅主要推动力。之前，德国由于严重依赖俄罗斯嘅能源进口，曾经反对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前一个星期，中俄两国达成咗超过200亿美元嘅煤炭协议，以及系1175亿美元嘅石油以及天然气交易协议。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仲取消咗对俄罗斯小麦以及大麦嘅进口限制。就响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宣布从5月开始暂停对进口煤炭征收关税。由于俄罗斯对欧盟成员国的煤炭出口正被逐步叫停，这个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会进出从中是进一步是获益。这个意味着作为中国第二大煤炭进口国的俄罗斯将会从中进一步获益。中国在2022年第一季度的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增加了 60%。 据金融时报5月3号的报道，由于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暂停购买，并且准备进一步禁运举措的时候，中国的独立炼油商一直是在这里以大幅折扣价是购买来自俄罗斯的石油。独立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总共有价值630亿欧元的化石燃料是通过运输以及管道从俄罗斯出口。欧盟进口了其中的 71%， 价值大约440亿欧元。中国作为第三大进口国，从俄罗斯购买了67亿欧元的石化燃料。BBC 英国广播电视在他们的报道当中，用生意兴隆来形容乌俄战争爆发之后的中俄关系。BBC 的调查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了 28%， 而且增势稳健持续。5月5号，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接受塔斯社专访的时候，对中俄经济贸易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他表示，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是超过1400亿美元。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巨大潜力以及是广阔的前景，双方正在是携手努力，迈向两国元首确定的到2024年实现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副教授、俄罗斯以及是欧亚研究所主任蔡特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是认为这个对俄罗斯是有好处，中俄之间可以相互帮助，例如中国会购买石油以及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提供给俄罗斯一些他们因为制裁或者技术原因而无法得到的商品。他是不确定他们具体从中国得到什么东西，但是他们确实是进口了很多，亦都是他们还会增加从中国的进口，以弥补西方制裁的影响。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无疑将进一步减少俄罗斯在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量，尤其是考虑到随着全球经济回暖，基准布伦特原油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均价是达到每桶114美元。世界市场上的原油价格已经是回升到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原油价格的上涨令到好多的原油进口国不得不开始考虑中短期的经济问题，比如全球第三大原油进口国印度。据彭博社5月4号的报道，印度正在寻求以低于每桶70美元的价格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以弥补因为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遇到的额外障碍而遭受的损失。自2月下旬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印度的国有以及私营的炼油厂已经购买了超过40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据彭博社的估算，这个的花费比2021年全年俄罗斯对印度的贸易额还要高出 20%。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以及是印度等原油进口国一样，利用欧盟的制裁大肆购买俄罗斯的原油， 并不违背商业逻辑，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这个很难改变俄罗斯以及欧盟市场的能源供给的关系。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布雷特朗德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时候表示，虽然中国和印度都从廉价的俄罗斯石油以及是天然气当中获利，这个在短期之内对中国来讲是一个积极的机会，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本身会产生任何长期的后果。由于在基础设施以及运输路线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的结构性挑战，所以中国市场不具备在不久的将来取代欧洲市场，作为俄罗斯化石燃料最大以及最主要的市场的潜力。因此在他看来，中国购买廉价石油的事实不太可能成为对中欧关系造成障碍的问题。相反，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的关键点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加强他们支持的力度以解决欧洲的危机。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则是表示，面对着现时的价格上涨的情况，中国正在试图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以低价从俄罗斯获得尽可能多的商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一些因素，从中国加强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系角度来看，或者并不是十分合适。首先，中国的内部消费预期将会下行，经济增长放缓，新冠疫情亦都成为了现时进行的危机。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现时并不是真的是需要更多的能源资源。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自身可能亦都不想因为俄罗斯在能源方面的密切关系而得到任何和欧盟之间的负面后果。战争爆发以来，欧盟给予中国的政治压力一直是存在，让中国避免给予俄罗斯任何方面的物质支持。中国对待乌俄战争的态度无疑是欧盟当下非常关注的问题，这个亦都很大程度上面影响了今年以及是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欧盟和中国的关系走向。乌普萨拉大学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主任蔡特莱表示，他不确定中国是否支持这次的入侵，他们并未有非常敢明确地表达过，但是他认为中俄是有些反对西方的，他们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比如想改变世界秩序，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更似是同伴。但是他是不确定中国是否真的是想帮助俄罗斯，但是至少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中国是受益的一方。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普日乔尼亚克则是表示，虽然欧盟和中国之间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比如立陶宛以及是台湾的关系，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现时问题的角度都是集中在俄罗斯以及对俄罗斯侵略的反应上面，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阻碍双方政治信任的因素。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之后，来自中欧的欧盟成员国的立场是如何发生巨大的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好像波兰、捷克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他们和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决定。由于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被这些国家认为是一种的威胁，现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亦都在证明这个担心以及指控，这些都是在真实地发生。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开始影响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并且开始产生负面的影响。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布雷斯特朗德表示，从一开始他就是坚持地认为期望中国站出来谴责俄罗斯是徒劳。在布雷斯特朗德看来，要了解中国希望从他们对俄罗斯的承诺以及他们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当中获得些什么东西，可以在2月4号的中俄联合声明当中找到。在这个里面，大家是可以看到两国领导人都宣布致力于为国际社会带来真正的民主，他们正在共同追求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单边行动以及制裁将会受到谴责，这个亦都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几十年以来一直在谈论的问题。布雷斯特朗德在邮件当中是说， 能够在没有其他国家和组织介入的情况底下维护他们国家利益，是中国目前在全球事务当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特别是那些中国认为偏向美国利益的组织，他们努力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的理念，将它作为干预国家之间的对抗，以及是任何其他被认为是挑战国家主权完整问题的唯一合法途径。因此，西方领导人最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潜在的短期经济利益。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非西方的国家，不单止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以及在欧洲的联合抵制，亦都在关注中国如何驾驭他们复杂的外交困境。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新一轮的制裁亦都反应不一，主要是在石油禁运的问题上面。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对于执行禁运的时间表有不同的意见，而希腊、马耳他以及塞浦路斯则是在使用悬挂他们国旗的船只运输俄罗斯石油方面存在着顾虑。据5月6号路透社的报道，欧盟在6号上午举行会议，讨论了对于石油禁运令的修改以及调整，以帮助匈牙利、斯洛伐克以及捷克三国升级石油基础设施，但是并未达成协议。而此外，为了解决希腊、马耳他以及系塞浦路斯三国对于他们航运公司的担忧，在禁止欧盟航运公司运输俄罗斯石油之前，欧盟计划将最初一个月的过渡期延长为是三个月。如果新一轮制裁获得批准，将会是欧盟自2月24号普京派兵入侵乌克兰以来，针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能源行业的第二套制裁方案。这个亦都间接说明，到目前为止的制裁方案未能够起到足够的效果，至少是在到让俄罗斯停止战争方面。蔡特内对新一轮制裁表现出了怀疑态度，他表示只要没有明确的取消对欧洲的天然气进口，就不会有大的影响，因为这个是对俄罗斯的影响更大。石油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亦都有其他的买家，对他们来讲处理石油的问题是比较容易。蔡特内说，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制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影响的，这个并不足以让他们取消战争。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制裁是让其他的国家受到石油出口减少的影响，这些都不能够让他们停止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江玉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